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我要和你们谈论的话题是，圣经有没有说玛利亚是圣母呢？大家也许知道，罗马天主教会呢，把耶稣基督的生母玛利亚尊为圣母。虔诚的天主教徒往往把玛利亚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称她是与基督同等的救赎者。也就是说呢，不但耶稣基督是救主，而且玛利亚也是救主。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在祷告的时候已不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而是奉圣母玛利亚的名在求。在19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许多所谓的圣母玛利亚显灵的事件。有的说圣母玛利亚的图像呢显现在窗户的玻璃上，也有的说圣母玛利亚的图像呢显现在天空中，用云彩组成。这样的事情呢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多的在各地发生。这个世纪呢，这样的显灵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还有呢一种现象让很多的世人都迷惑，有些被天主教徒们供奉的玛利亚的像，或者耶稣的像，或者其他圣徒们的像呢，会流出血水或者泪水。这种奇特的现象让很多人感到惊奇，以为是上帝要给我们世人一种什么启示。很多人呢都蜂拥至这些雕像之前祷告跪拜。那么耶稣基督的生母究竟是不是配得人敬拜的圣母呢？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可能有疑问。今天呢，就让我们从永不谬误的圣经中来寻找答案。如果说玛利亚是人类的救主，那么我们就应该假定她是一个无罪的人。圣经中是如何写的呢？圣经中说了，世人全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罗马书的第3章23节。也就是说呢，凡是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都需要救主。路加福音第1章46到47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当玛利亚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表明了自己也需要一个救主。他尊上帝为大，尊上帝 为他的救主，这是他最大的快乐。1854年的12月8日呢，教皇庇护九世连同另外600多个主教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公文，声称圣母玛利亚其本人的出生也是纯洁无罪的，是受大能的上帝的特别赐福的。这个公文呢，还号召所有的天主教徒都相信并持守这个教义。在此之前，有关玛利亚她自己的出生是纯洁无罪的，在基督教、在天主教会当中呢，是有很大的争议的。许多信徒在这个论点上分歧很大，不能够同意。并不是所有的罗马教徒都信仰玛利亚的神圣地位的。但是在1854年12月8日之后呢，教皇通过这个公文就把这个教条呢强加给了所有的信徒。那么罗马天主教会政权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抬高玛利亚的身份，从而使她成为和耶稣平等的救主。因为我们都知道，天主教会呢相信人有原罪，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是罪人。这个观点对不对呢？其实是不对的。我们每个人出生呢，都继承了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特征，有犯罪的倾向。但是当一个婴孩没有选择权，没有做出错误的选择之前呢，还不能说是一个罪人。但是因为天主教会相信原罪这一说，所以呢，在教会当中他们也盛行为婴儿施洗这样的做法。当然我们都知道，为婴儿施洗是不符合圣经的，原罪这样的说法呢也不符合圣经。所以啊，他们就说了，如果耶稣基督从圣母玛利亚出生，那么只有在玛利亚是纯洁无罪的情况下，耶稣才可能是无罪的。但是呢，这样的论点就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说耶稣基督生成了肉身，继承了人的软弱。不信呢，大家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说明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具有人的特性，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有被试探，都有跌倒犯罪的可能。但是呢，圣经上说耶稣基督遭受了种种的试探却没有犯罪，并不是说因为他的出生纯洁无瑕，圣母玛利亚纯洁无瑕，所以呢，耶稣基督才具有这种特性。不是的，上帝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的就是让人看到他和我们罪人有同样的身体，经受同样的试探，但是呢，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话语的持守，他可以不犯罪。我们也知道呢，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也有人生理上的基本需要，他也会感到饥饿，也会感到困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节说，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节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些呢，都表明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人。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神，同时是人，同时又是神，同时是完全的人，又完全是神。这样的概念呢，在我们人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圣经就是这样教导的。耶稣基督呢，作为人，他也有饥饿，而且他在 劳碌了一天之后呢，也有困乏。圣经经常的记载呢，耶稣基督在众人的要求之下为他们治病，然后在一天结束呢，就退到安静的地方祷告休息。有的时候门徒们划着船从加利利海的这边到那边，耶稣呢就趁机在船尾睡觉。这些都说明耶稣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有这些吃喝休息这样的基本的生理需要。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九节这样写道，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也知道这些经文讲的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受难之前痛苦的祷告。当他意识到自己要为全人类的罪死亡，与上帝隔绝，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可怕，他就忍不住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但是呢，他把自己顺从给上帝，说要照着上帝的旨意行。最后他还是坦然无惧的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都说明耶稣基督代替了罪人，感觉到了罪把他和上帝隔开那种痛苦。但是呢，他被钉死之后又从死里复活，同时也说明上帝爱罪人，有能力让罪人从死里复活，有能力让罪人的罪过得到宽恕。所以呢，只要我们顺服耶稣基督，按照经文上说，我们都能够得以完全，让耶稣基督呢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写道，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有的人说耶稣完全是神，所以他才能不犯罪，这种说法呢非常的片面，是错误的。如果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不犯罪，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因为我是人，所以可以犯罪，上帝啊，你一定会救我的。但是呢，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取了肉身的形状，罪身的形状，也有痛苦的时候，他就在各样的事上受到同样的试探。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凭着圣经的话语说，经上记着说，用这样的话语击退撒旦的进攻，在凡事都没有跌倒。这样呢，他就能了解我们人类在地上所遭受的苦难，所以他有资格拯救我们。如果一个医生自己没有发烧，没有头痛过，他怎么能够体会到病人自己的痛苦呢？很多医生呢，就是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这样那样的病痛，所以呢，他更加体谅到病人的需要，更加会用温柔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服务呢，为病人效服效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知道我们的苦，所以呢，更能体会罪人的心情，更能够全心全意的为我们服务。那么，耶稣基督自己有没有把玛利亚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呢？有没有说玛利亚就是圣母，要我们向玛利亚祷告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当耶稣基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听起来好像觉得有一点粗俗，好像不够温柔，自己的母亲和弟兄来找他还说这样的话。其实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是为了表明一个属灵的道理。他就对所有的门徒说呢，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只要是顺从上帝的人，就可以和耶稣成为一家人。这就是他要说明的道理。耶稣基督在生活上是非常孝顺自己的母亲的。当然，圣经也记载了，在早期呢，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弟兄们并不了解他的使命，不相信他。耶稣基督为此肯定也会感到难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基督就说，凡顺服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姐妹，就是他的母亲。怀艾伦师母也说，玛利亚在抚养耶稣的过程中，也是靠着天使的指导，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观察耶稣，在他的行事使命当中慢慢的体会到耶稣的作为人类的救主的重要使命，才对他的生活有了深刻的了解。在此之前呢，他虽然知道天使告诉他耶稣将会成为人类的救主，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她不可能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1章27到28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这句话呢，就是说，凡是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就是受赐福的。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个妇女就说，哎呀，你讲的真好，谁生养你的？你的爸爸妈妈真的了不起。这是我们中国人也经常说的话，看到别人的孩子呢，很聪明，很伶俐，我们就赞扬说，哎呀，谁的父母这么有福气，生了这么个好的孩子。同样呢，有一个妇女就这样子赞扬耶稣的母亲说，哎呀，你的妈妈真的有福气，生了这样一个孩子为上帝传福音。耶稣就说，是的，也就是说我的母亲是有福气，是受赐福的，但是最受赐福的是那些听上帝的道而遵守他的人。同样，这些经文也没有把玛利亚放在一个特别的地位。那么天主教会把玛利亚尊为圣，这种做法在圣经中究竟是出于哪个地方呢？其实啊，在圣经中是没有根据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8节讲到，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当天使来到玛利亚面前跟他说，他要怀孕生子，要让他把儿子起名叫耶稣，也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这个时候呢，天使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这些话呢，其实在圣经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上帝对那些他眷爱的先知，比如说但以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先知，总是说，你是蒙大恩的，大蒙眷爱的，主与你同在。这句话也并没有把玛利亚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您说对吗？还有呢，有些人就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五节记载的这个故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有些人在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呢，就感觉到， 哎呀，玛利亚的地位是不是比耶稣还要高呢？当在这个娶亲的宴席上，酒喝完了之后呢，耶稣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时候，耶稣呢，好像是听从了玛利亚的命令，就行了一个神迹，把那些水变成了酒。是不是玛利亚的命令很重要啊？其实不是的。在这节经文中，耶稣对自己的母亲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原文中啊，母亲这两个字也可以被翻译成妇人，也就是说太太呀，夫人呢。这样的称呼呢，在我们现在看来好像不大礼貌，称自己的母亲是夫人，别人的太太好像是不礼貌的。但是呢，在巴勒斯坦那个时候的习俗呢，这是一种尊敬的称法。耶稣基督就表明了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尊敬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而且呢要显一个神迹来证明他对人类的爱，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婚宴上把水变成了酒，根本与玛利亚说的那个好像是命令的话没有关系。其实玛利亚说的那句话呢，也根本没有命令的口气，他只是说他们没有酒了，显示出一种希望耶稣能做点什么的事情这样的心愿，并没有要求耶稣一定要做什么。所以呢，罗马天主教会呢就根据这个故事说，你看看，如果我们求耶稣基督得不到的事情，我们求圣母玛利亚就能够得到。他们这样子来从圣经中编造自己的理论，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您说对吗？那么耶稣如何描述自己在圣宫中的地位呢？他有没有说玛利亚也在人类的救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里呢，耶稣基督就说了，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天使们在人子身上上来上去，也就是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好比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一个梯子，而上帝的天使们呢，通过耶稣基督来来往往传达上帝给人的信息，然后呢，把人的祷告传达给上帝。这里没有提到圣母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根本就不能是被称为圣徒的，就好像罗马天主教会要把哪一个出色的修女啊或者神父啊封为圣徒圣洁那样子的称号。玛利亚没有，耶稣也没有说到天使们是通过玛利亚上上下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罪人应该信靠的救主是谁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5-6节这样说，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只有一个上帝，而且呢，在上帝和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只有一个替我们代祷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能通过其他任何的人，不管是玛利亚也好，还有其他的所谓的圣徒也好，我们不能通过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只能通过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第四章14-16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节经文呢，讲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能够体恤怜悯我们的软弱，而且他是我们唯一的中保代祷人。只要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他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句经文也讲得非常清楚，没有说让我们奉玛利亚的名代祷，这就是圣经的根据。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基督向那些罪人发出的号召，你们生活在罪中，现在只要离开了罪，来到我的身边，通过我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安息。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可以让我们通过他的名代祷来到上帝面前的，圣经中怎么都可以从头读到尾，但是就找不到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还能靠着别人得救，没有的。而有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保障。圣经中说，人死了就是在坟墓里睡了，这样的教义呢，我们在以前的讲道中都已经提到过了。圣经中没有提到玛利亚死后呢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在天堂里为人代祷，没有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所谓的圣母显灵呢，其实都是撒旦魔鬼的花招，为了是要把世人引得偏离了基督。这样的险恶的用心呢，我们基督徒都要凭着圣经的教导看得清楚。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到此呢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呢有什么想法，您就可以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如果您在来信中要求得到免费的圣经、灵修读物、节目时间表呢，我们都会满足您的要求。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